之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接下来是正道时间，我们今天来正道是方海昌牧师，我要分享主题是还是那样。我们将掌声和会的声欢迎神的仆人。
谢谢。我不需要。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谢谢主让教会蒙神的保守。这个不要，这个把它拿开好吧。我们弟兄，这个把它拿开。这个我不用，我不用。哎，我不讲的时候不用。
冷气要打
开。嗯，
冷气要打
开。这样可以。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还是那样。还是那样，等一下我会讲那个出处啊。不过我们就先从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看起。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看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讲现在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现在差了差不多2000年，但是都是现在。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浇灌下来，产生了一个新的神崭新的工作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是现在。每个时代都可以用这句话，现在的苦楚。我们今天是有新冠肺炎，我们今天是有美国还有一些动乱，那么有些地方有洪水，有各样的天灾人祸，那都是各种的苦楚。那么基督徒还有格外多的苦楚，我们会为主的名被这个世界恨恶，世人会因为包括我们家里不信主的人，对不起，包括教会里面意见不一样的人，我们也会彼此的伤害，有的时候各打50板都有错，有的时候有一方面对的多，有一方面错的多，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苦楚。我们会死，会老，会病，会有灾难，会有征战，会有家庭里面的、社会上的、政治上的、国家的、身体的、精神的各样的苦楚疾病，都是罪造成的。这其实是很大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不管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这个问题对慕道的朋友、不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都一样适用。就是耶稣来了，不仅是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了世界，神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为我们经历各样多的艰难，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可是是吗？如果我乍问一下，大家马上反应了，哦，我信耶稣以来有大改变啊！有首诗歌就是自我信耶稣以后有生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会做见证，我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一定都是进步很多啊，变化很多，变了一个人，不一样了，以前很骄傲、嫉妒、自私，现在像天上的天使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改变，很多的改变，是吗？那么我想我们是有很多的改变，但是也有很多的没改变。那么改变也不一定都是很好啊。我们继续，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的这个经文，是我们最熟悉而且非常喜欢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等等。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很动人的培灵经文，也讲到很深的神学道理， 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就去呼召他们来，呼召他们来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就叫他们得荣耀。 The order of salvation， 救恩的次序也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那么想一想他讲的是什么，因为罗马书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过的。我们讲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就是我们基督徒信的有一个独一的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世界，人的罪恶叫我们败坏了这个世界，叫我们陷在罪恶当中，从亚当夏娃开始，在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自拔的，没有东西可以拯救的罪恶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得拯救了，我们因信称义了。大概可以说一到五章都是讲这个，到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讲到说我们怎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么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讲到第八章就讲到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不管是成圣不管是称义，我们现在都还是有苦，基督徒还是有苦，只是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而不足介意了。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求圣灵帮助，教会也需要传讲这样的福音，我们将来有荣耀，以至于现在的苦楚不足介意。如果圣灵不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逐渐逐渐在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逐渐逐渐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这句话会反过来讲，我想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比起现在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将来上天堂啊、那将来的事我不在意，我现在要富有一点就好了，将来荣耀的冠冕加给我，我不在意，现在我是班上最漂亮的就可以了，将来永永远远的平安喜乐我不介意，今天晚上能够大吃一顿就好了，甚至将来的地狱的火我不在意，现在的快乐比较重要。很遗憾，很多基督徒也是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想法。而我今天讲的这个呢，也是很多我的同事们并不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将来在天上的美好使我们在地上能够度过这些艰难。那么这样的神学呢，以前传统大家都听到，但这几十年呢越来越多人说这种神学不好，这种神学是想将来，想天上，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不要去想天上怎么样，在地上要有神的国，神的国要在地上彰显出来，神的国会在地上彰显也是真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动机和动力都在于过去和将来。过去基督怎么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圣灵让我们对将来的美好有一个体会，使我们现在能得胜。现在是很重要，但是现在重要建立在我们对过去基督所做的，将来神会给我们的丰富，使我们现在有力量。所以不断的在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常常回到圣诞节，并不是回到圣诞节，也不是要去伯利恒朝圣，而是要让基督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爱在我们心中越化越清楚。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常常得先尝天上的甜美的滋味，好叫我们在世上忍耐得住。各位，对过去神所做的，将来神要做的，在我们身上需要有一个深刻的印记，使我们不介意现在的，不但不介意，我们能够胜过，能够克服。那么 神过去的恩典，将来的恩典，使我们这些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保罗用的话也很奇怪。各位，我们现在在等候什么？我们迫切等候什么？我想每个人都会说，每个基督徒都会说，我们等候主再来啊，我们等候神的独生子显出他的荣耀。跟第一次在伯利恒的马槽不一样，第二次就是那么辉煌荣耀的，我们在等候那个，我们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不太这样想。但是保罗显然是在圣灵感动下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再来所显出来的荣耀会在地上的时候就在他的众子身上显出来。也就是说，各位，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台湾受造物，包括都在等候你我显出神的荣耀。那么我们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怎么显出神的荣耀呢？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听过这句话吧？夫妻脸，这对夫妻长得好像，其实是不像，但是久了就越来越像了。我记得好像是美国的作家霍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人面石》，就是说美国有个乡下，那么有一个山，石头山，不是那个 Mount Rushmore 那个，不是人刻的，就是山上的石头呢有个人的脸的像。那么在很多角度看呢，都是一个慈祥勇敢善良正直的一个人的像。那么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个像。那么有一个小孩子从小就常常看这个像，从小就说，我如果有一天能够像他一样慈祥正直善良勇敢啊等等，就是他看那个看那个看那个，然后他的生活也都是朝这个方向走。那么有一天到他年老的时候，他这一生所做的不必讲了，他年老的时候有一天人就说，哎，这个约翰，姑且叫他约翰吧，他就像那个人面石一样，他就是他的那个分身一样。这个小说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荣耀。你常常接近那些下流肮脏污秽的，你难免讲话思想都肮脏污秽，你亲近那善良美好的就越来越善良美好。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跟恶人结交，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天天只想攀援那些富贵的人士，不是，而是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对主的那些美好。各位姐妹，你们可能知道，姐妹喜欢一个女明星的时候会模仿她的发型、走路等等，男生也是会模仿的，男生也会模仿那他觉得喜欢的英雄，不管是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如果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主的荣耀，我们常常看常常思想，我这个都不是说我们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属灵经验，而是耶稣的美善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吸引。哎呀，我能够像耶稣一样就好了。这里也可以把它放大一下扩大一下，因为耶稣的美善也是显在所有基督徒的身上。愿你来到这个教会，你看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的某一方面，你觉得哦很吸引你。我们来到教会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是他的儿女，将来如何不知道， 但是呢，他显现我们会像他一样，我们像他一样。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话有点难解，简单的说就是，还是我刚刚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荣。我们常常亲近我们的主，也不是说你每天要灵修多少时间，也不是说你要有多少什么特别的属灵经验，都不是，就是我们有一颗心，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我们也希望遵行神的话而行，带着信心在生活中失败跌倒摔跤能够继续起来。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使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了基督，看见基督就看见父，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有人问我们说，上帝什么样，你说就像我这样，不敢当了，但是是这样的，从创造来讲是这样的，神就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从我们拯救来讲也是一样，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句话呢，应该是我们将来会什么样子的一个答案。我将来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将来我们所有得救的人在天上，第一个你应该还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就是我们还是像我们地上的样子。第二个，我们都像上帝了，都像耶稣。第三个，我们都只有不同的美，所有的丑陋都没有了，这我们有他的荣耀。那么如果这样讲还是不大清楚的话，根据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将来的身体会跟基督荣耀的身体，也是基督复活的身体相似，那就是我们将来大概在天上都是三十几岁的样子。不会有人白胡子老头，有人小孩子，大概三十几岁的样子，那么没有任何的玷污不好的地方，但是还是有点像啊。我们个人会像主，最重要当然是有他的性情，有他的心。我们在的环境呢，哦，启示录说我们是在黄金街碧玉城，那是形容的，因为黄金街碧玉城，黄金街走路不好走的，不如青草地还更好。黄金街碧玉城只是在讲我们将来会经验的那个荣耀和舒适。我自己提出两个，在圣经里面，在神的国里、神的城里、神的家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个，和合本圣经翻公义，社会上喜欢讲的叫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公理，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学校、在家里，甚至在教会里面，常常没有公义，使我们活得很辛苦。包括我们自己也常常以不义待人，很自私。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讲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他说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哈，天堂的美好是因为那个地方有正义住在那里，那是一个公平的地方，不欺负人、不伤害人的地方，不占人便宜的地方，有上帝的义住在那里。如果将来我们照他应许盼望那个有义居住的地方，那就应该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们盼望在一个公义的地方，其实不太能够盼望的。 我们常常觉得老板不公平啊，或者谁不公平啊，爸爸妈妈不公平啊，或者教育制度不公平啊，或者政治等等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一点补偿，但是我们伤害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在的一个地方，将来要去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我们听到讲道看圣经做基督徒都需要知道，圣经里讲的将来现在也有，圣经里讲的过去现在也有，过去现在将来都有。我们现在就因为神的公义圣洁良善那么吸引我们，我们渴慕，我们就过一个靠着主过一个没有玷污无可指摘的生活，安然见主。我们真喜欢在一个公义的地方居住，正义在那里，不是说谎欺骗虚伪在那里，正义在那里。第二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个人向主，整个的环境有正义，有和平，正义 justice 和平 peace， 我们有和平。以赛亚书十一章六节，豺狼必与羊羔同居，断奶的婴儿按守在毒蛇的穴上，表示上帝所造的一切仍然在那里，但是都是美好的，不是互相伤害的。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上帝的国度天堂里面充满了和平和丰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和平，没有人和物会彼此的伤害，因为我们都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这么丰富，我们就非常的喜乐。外面有义有和平有丰富在其中，我自己有主的样式，这是主应许我们重生得救的人会享受到的，会经历到的，将来会经历到，现在也经历到，将来是完全的，现在仍然不是没有的。如同我们现在虽然常常好像在虚空之下，我们还是说我们经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现在的痛苦就在这里，神应许我们将来这么好，黄金街碧玉城，新天新地里面有义居住在其中，在我圣山的遍地，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现在呢，啊，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了，八章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哎，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的是耶稣已经来过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他已经得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高，他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是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承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可是同时的，而且这是神的旨意，受造之物还是浮在虚空之下，虚空空虚，就是我们觉得做什么事都不踏实，都是假的。虚空之下，旧约里面应该是以赛亚书有讲过，好像人梦中喝水，喝了还是渴。这我是梦中常常吃蛋糕，吃了怎么都不饱啊，我喜欢吃蛋糕但是吃都不饱啊，虚空。可是幸福好像很虚空，痛苦很真实，我们仍然浮在虚空之下，仍然有死亡，仍然有衰老， 而且还是一样，甚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还是一样，我们都老，都死，都得病，都有家庭纠纷问题大小而已，都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大小而已，都有生病，频繁次数不同而已。我们都在虚空之下。二十一节，受造之物人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败坏这个词比较多的意思就是物质上的败坏，这个鱼臭了，这个房子的木头朽烂了，这栋建筑物越来越危险了，危楼了。败坏是物质上东西的衰退，但是也有指着道德上的不良，败坏越来越差、坏、老、邪恶，整个的受造之物，整个的宇宙仍然被败坏控制住。败坏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像 Star Wars 里面那个是什么 Darth Vader 还是谁啊，那个老头子，我也不知道现在拍电影会不会还用那个老头子来描述那个阎罗王那个大坏蛋，老人会不会说歧视老人抗议，我不晓得，现在谁都在抗议啊，都在不满。败坏辖制我们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知道身体败坏的瑕疵。我跟卡斯姆都是，哎呀，怎么腰酸背痛这么多？以前不会啊，怎么以前各位弟兄们，我们小的时候打篮球，吃萝卜干在地上摔，被踩被踏，哎，都没事、啊。我们现在稍稍哎转一关哦，败坏的瑕疵，老了，记性不好了。我们盼望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就是你从字面上来讲也是，我们不自由了。以前可能跑能跳，能吃能喝能睡能熬夜，现在不能了，没有力气了。神儿女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罪恶的世界，罪恶进入世界以后，我们的痛苦很多。在耶稣的拯救之下，我们仍然有三个，他有三个描述：虚空之下，败坏瑕疵，叹息劳苦。哎呀，这是不信主的人，这是罪恶的世界。保罗下面一句话叫我们基督徒好沮丧，不要沮丧，但是会有一点沮丧。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哎呀，他们在叹气，我们也在叹气。他们叹气理所当然的，那是罪恶的世界会毁掉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永生，我们也一同叹息。哦，我们这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不只是被耶稣拯救的，而且已经开始结果子了，我们还是心里叹息，等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的身体是在被败坏瑕疵的，我们能理解，我们太能理解了。这尤其是你进入老年以后，越来越快，越来越能够理解这种败坏的瑕疵。我们盼望身体得赎，我们盼望身体，我这个身体不要再这么的糟糕。保罗在这里写的是，我觉得 跟诗篇九十篇很像。诗篇九十篇，摩西的歌，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保罗说有三个叹息，万物受造之物都在叹息，整个的宇宙好像一声唉，他们叹息，他们无奈，我们好像也在叹息。当然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实在是最蒙恩的了。我和康师傅早上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散步，这是非常明显，那个基督徒的赞美操啊，就非常有活力，非常好听。不管是老太太在跳，老人家在跳，都非常有活力，非常好听。那个佛教的动作和那个声音都很不能入耳啊。我们是蒙恩的，但是我们也还在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成头翻，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好像一声叹息。哦，当然感谢主啊，罗马书第八章还有第三个叹息，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这我们也需要把这句话改过来，当然不是改这个，是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今天痛苦，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的盼望是所见的盼望，所不见的盼望是上帝，上帝看不见，但是我们对他有充分的盼望。我们现在不看上帝，我们盼望那些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不是不好，不是不可以盼望。哎呀，我看到那栋房子，哎呀，我真是希望有一天我也有一栋大房子，激发我的努力上进，这是好的。我看到那个人身体好健康，可以跑多少圈，又很健美啊，我也运动。我看见那个是一个role model， 我就去效法。但是我们需要盼望看不见的上帝，他的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美好，成为我们的一个意象，成为我们的一个喜悦，成为我们的目标，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盼望，也有点像农夫在耕种的时候，每年都要有的，每次都要有的盼望。那个籽粒放在地里了，死了，它能长出多少？它能长得多好？我们真是不知道哎。谁能够想到，在2019年的12月底，谁能想到2020年会这个样子？谁能想到？谁又能想到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如果不忍耐等候我们的上帝，我们真是忍耐等候不下去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忍耐不等候不下去了。世界在那里叹息，不管多么狂热的热门音乐会，如果没有上帝，那些狂热的大声的喧嚣的音乐会都也不过是一声叹息。连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叹息，如果只有这两个叹息，那就没戏唱了。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连祷告的意念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不知道求什么，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我只知道我很辛苦了。 我们感谢主，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第三个叹息替我们祷告，这给我们盼望了，给我们力量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够有盼望有力量继续往前面走。教会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为人祷告。但是如果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不想祷告了，我们感谢主，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哎，不只是圣灵，哎，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圣子在天上也是在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34节吧，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就哇，这个祷告的力量这么大，因为圣子和圣灵都在为我们祷告，使我们有力量走下去，为我们祷告，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就是我们熟悉的话，就是这句话，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面就是这最温暖的一句话，下面就是可能最冰冷的神学吧，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爱神的人是谁呢？爱神的人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定要拯救的人，他就把他们招来。各位，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不同的情形下，不同的方式，被同样一个圣灵感动，来跟随我。到我这里来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的劳苦担重担的，当圣灵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神学上叫有效的呼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你猜保罗下面一句话说什么？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然后就是又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很属灵的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隔绝呢？难道是这个？难道是那个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这个吗？难道是那个吗？我们很多人答案说对，就是这个。这些东西让我不觉得有神有爱，这些东西让我不觉得基督有爱，这些东西让我好痛苦。哎呀，这话动人是动人，但是真的碰到生活中的经历的时候，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都会叫我们跟主的爱隔绝，我们都会这样觉得。他那里有个形容，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终日被杀，这个杀就一刀杀死就好了，杀一天，这实在很痛苦。我小时候跟妈妈到菜市场去，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一笼子鸡，那么菜贩会抓出一只，客人挑了这只就杀了。我觉得在笼子里最后一只鸡真痛苦啊，他要看一只鸡什么时候轮到我。终日被杀，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终日被杀，你看到了，也没有看到鸡复活了，也没有看到谁可以逃走了。哎呀，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深信所有的东西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不会继续讲罗马书这里下去，但是我稍稍提醒一下，也希望各位 能够有这样的努力啊。保罗讲第八章，保罗把上帝一切的救恩讲到第八章讲结束了，结束的结论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与基督在隔绝。他马上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有一种人，而且只有这种人是与基督在隔绝的，在保罗的时代如此，在今天更是如此。所以保罗要花很大的篇幅来解释这件事，没有人能与基督来隔绝，神所拣选的，神所呼召的，一定爱他们到底。犹太人呢？ What about the Jew? 从他们被拣选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保罗的时候，到我们今天，基本上犹太人是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所以保罗要花再花三章的篇幅来讲犹太人到底能不能得救，他们到底会不会被神抛弃。这些不是一个历史神学的问题，这跟我们有关系。因为保罗后来还是解释一大堆，还是在问，那么我且说，神有没有离弃他的百姓？神有没有离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各位，这是你我会问的问题。当我们受挫折受太多的时候，当我们罪犯太多的时候，神会不会离弃我啊？我是不是那个屡次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是不是那个犯了不得赦免的罪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碰到。神有没有会不会离弃他的百姓？如果我们离弃了他，他会不会离弃我们呢？哦，我跟你讲答案好了，断乎没有。但是怎么一个没有法，怎么一个能够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力量？这你回去慢慢研读罗马书，就是帮助我们。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一切的事都没有改变，我们还是软弱，世界还是罪恶，教会还是败坏。有的时候在很糟糕的时候，神又给我们一两滴宝利达批，啊，又有力量了。那怎么办？我们继续依靠上帝。当一切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很多改变，好像教会还是这么软弱，我也还是这么软弱，社会上这个党换那个党，那个党换那个党，都换汤不换药，都差不多，怎么办？不要说别人，说我们自己怎么办？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说，你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彼得后书三章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还是那样，恶还是恶，善还是善，略有一点嚣张，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吗？主什么时候再来？等了他那么多次都没有来。然后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彼得讲这段话讲得很稀奇，彼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天天看起来不信主的人是上帝好像没有在管，如果说都一样，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都是一样很不理想的，都是一样弱肉强食的，很不理想，神好像没有在那里。他们 彼得心里想的当然就是挪亚。在那个时代应该有100年的时间，挪亚造方舟，上帝会降灾给这个世界，会有一种东西叫洪水淹没大地。我们看圣经里面，挪亚洪水之前似乎是没有下过雨，最起码挪亚洪水之前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雨。挪亚一家八口100年的时间，100或120年的时间，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建方舟，另外一个就是传义道。那我看到挪亚一家传义道这个记载也很有安慰，因为他们传了120年，八个人传120年，没有一个人信主，这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然后到满了那天，满了时候满的日子，当所有动物都进去了，挪亚和他一家也进去，圣经上说是神把那个门关起来。我每次坐飞机那个 door 要 close， 心里就有点不安了，好像听到那个天使的话一样。神在彼得后书这里，彼得讲的是那个时候大家，他讲的跟耶稣讲的一样，那时候大家照常吃喝嫁娶，世界末日要来了。哎呦，这世界跟以前一样，你已经讲了100多年了，100多年，我们已经讲2000多年了，还是那样子，我们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神有很大的宽容，神有很大的宽容。耶稣说，你记得挪亚的日子吗？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不知不觉，应该是路加福音有这个词，不知不觉洪水来，对很多人是不知不觉，对于预备好的人每天都有征兆，主是真的，对于没有预备好的人，哼，哪里有上帝，天天都是这个样子。有一天洪水来把他们灭掉了。彼得在讲这件事，然后再讲另外一件事，也是一样，旧的世界被洪水灭掉了，新的世界有一天，彼得后书应该3章7节，有一天是被火灭掉了，有一天他会用火灭掉这个世界。那我们自己呢，不要以为神单言了，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他希望人人悔改。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像贼来到一样，意思还是不知不觉。我们都预备好，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们都预备好，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意象在我们心里。希伯来书11章7节，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什么事啊？挪亚看到什么东西动了敬畏的心？动了敬畏的心可能没有把那个意思让我传递的清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害怕。动了敬畏的心就是害怕，他就吓死了，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他看到了什么？我想神让他看到的未见之事，就是大水淹没了全世界。啊，这么可怕，使他造了一只方舟，全家得救，也定了那世代的罪，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各位，愿神的真实在我们心里是一个有盼望的意象。不管是什么，我不是要讲特别的什么宗教经验，我讲的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很坚定。他是王，他是主，他掌管万有，罪恶的世界看起来没有变化，那是因为神在宽容，在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也给我们基督徒继续磨练的机会，希望越磨练越好，越磨练这个世界看起来没有变，我们变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会说，祷告有什么用，还是一样。主，求主怜悯，我们会灰心，我们会软弱，但是我本软弱，主刚强。求主的刚强扶持我的软弱，叫我们能够得胜。扶持你的教会，叫我们能够得胜。扶持你的儿女，叫我们能够得胜得救，而且有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